阿弥陀佛。最近跟几位居士谈了一下哈，那么大家可能都有一点疑惑，就是说好像很多地方听不懂哈，好像很多地方听不懂。不过没有关系哈，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1996年法云寺佛学院开办，啊，96年开办。那么一开始呢，师父就讲四念住，啊，那四念住讲完了以后呢，就讲色大生论。那讲色大生论，就讲第一卷，啊，第二章、第三章这样讲下去。那我那个时候是训导教务主任，是南中部的教务主任。那有一天呢，有一位法师呢就来问我，啊，这个法师呢是在台湾的佛学院，啊，已经教了很多年了。那么他那天看到我呢，他就来问我一个问题。啊，知道法师，我请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哎，请讲。他说，师父讲色大圣论，你听不听得懂？我说，说老实话，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东西。然后那个法师呢，就突然一下就全身松开了，松一口气说，乖乖，我还以为只有我听不懂呢。那我就去问一下我们同学，大部分都听不懂，大部分都听不懂。那我就跟师父讨论这个问题，说怎么会听不懂呢？那师父说没有关系，第一遍我们就是开荒，就像那个荒地啊，你要去给它变成田的话呢，你要先开荒。那开荒的时候呢，那就是比较辛苦，一定都没有收成的。但是要不要做呢？还是要做。你做了以后呢，才会变成田。那么再种植的话呢，才会有收成。那么我现在跟各位讲，就是把我这十几年来研究的东西，跟各位一下子就要从这边灌给你们。所以你现在听不懂，不是完全听得懂，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不正常。那做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自己有发过愿，我只讲解脱道的东西，我不讲世间法。好，因为世间法我不是这么在行，所以我讲世间法不会很好。但是呢，出世间法呢，我的确是有花了一点功夫下去。好，那么愿意讲出世间法的法师呢也不多。所以呢，那我的发愿就是说我只讲出世间法。那各位学习呢，我们都在这个世间流转了这么久，无始劫来一直流转下来，所以对于世间法是比较熟悉的，对于出世间法是比较不熟悉的。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什么慢慢的学习，一遍一遍慢慢的学习，多修多习，多修习故，好，慢慢慢慢的你就会了解在讲什么。那瑜伽师地论也是一样，瑜伽师地论它比较简单的地方，啊，也是就讲这个世间，啊，什么地狱啦，六道啊，啊，什么生啊，死啊，啊，烦恼啊，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讲到第一义地的地方呢，就比较困难。 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要花很多时间上去。那么学习第一义谛的地方呢，才是最后能够让你什么，让你证圣道的。我们今天说不定就会讲到那边。无漏的智慧要靠那能应无漏智，就是在有漏位上面学习佛法。我们现在就是在有漏位有烦恼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这边学习佛法。佛法本身是无漏的，但是我们是在有漏位。那我们经过这样的学习，引发无漏的智慧。那你要引发，就好像你拿钥匙要开门一样，你这个钥匙要跟那个锁要合，你钥匙要跟锁合。那怎么样这个钥匙才能合呢？就是在学习佛法，学习第一义谛，你才能把那个钥匙跟那个锁配合起来，才能把它打开。那如果有一丝差错的话，你那个钥匙的形状不对，你插进去打不开门，无漏的门打不开。所以为什么要学静所有性，学如所有性？哎，学真如嘛，那学只要学如所有性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学静所有性？静所有性就是讲一切法的什么品别边际，对，各个法的相貌是什么。他在这边是做什么作用？就是在训练我们什么抉择的能力、思辨的能力。那么等到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就派得上用场。你才能从你学习的经论里头，你第六识才能模拟出一个真如相。在修止观的时候，这个出来的真如相或者是无我相很重要，它就是你要打开那个无漏门的钥匙。那这个是要经过长时间的休息，就是那个钥匙要一边一点摸摸摸，等到它适应了适合了，它就打开了。所以呢，现在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是很困难的，也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坚持一下，慢慢慢慢就有味道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继续努力。好，那我们今天继续下去讲这个道理即成真实的第二科，正成道理义。好，诸聪锐者，诸侠慧者，能寻思者，能视察者，诸寻思地者，居自辩才者，居一生位者，随观察行者。这个解释道理即成真实的第二科呢，正成道理义。这一科就是解释前面第一科的诸智者有道理义。好，那么呢，先解释什么是诸智者，然后下面再解释有道理义。那刚刚念的这一段呢，论文呢，就是解释什么叫做诸智者，它的相貌是什么。那我们用批寻记来解释。好，诸聪锐者乃至随观察行者，好，具身引发二慧相应，是名聪锐。这句话呢，就是引用呢《瑜伽师地论》83卷的文来解释聪锐。好，什么叫做诸聪锐者？聪是聪明的意思，好，耳聪目明，与引发慧相应是聪明。引发慧呢，指的就是我们这一生经过学习经论，慢慢的学习以后呢，而引发出来的智慧，是今生学习经论引发的智慧。好，这个叫做聪。哎，那么锐是什么意思呢？锐是锐折，就是与具身慧相应，是叫做锐折。折是那个哲学的折，好。具身慧呢，就是我们过去生啊跟佛菩萨碰到了学习经论以后呢而熏习而成的智慧。所以聪指的是今生的学习，锐呢指的是过去生的学习。那么今生与过去生呢合起来，这两种智慧合起来就叫做什么？叫做聪锐。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说哦，某某人，哎呀，一碰到佛法，马上就学习一下就显现出来了，哦，有的学习很久还是不行，这就是跟过去生的栽培有关系，哎，他过去生栽培的多，那么这个呢，到了今生的时候，他的聚生慧就高，那么他学习到经论的时候，很快他就能相应了。那过去生栽培不足的话呢，那么今生虽然很努力，可是好像很艰涩，但是没有关系，你慢慢的学习，慢慢的累积，慢慢的熏习，哦，这个智慧就高了，这个叫聪锐。那你不学习，不学习，下一生碰到还是一样，哦，还是很困难，所以就是要花时间上去学习。佛法没有什么快的路，它就是一次一次的累积，你的智慧也就是经过每一次的寻思，好，它就什么增加一点，每一次的学习它就增加一点，累积上来的，哎，快不了的，哎。那么呢，在瑜伽第十五卷，他又讲，以善思所思，善说所说，善作所作，彼之聪锐。那么这是说聪锐的相貌。你怎么看一个人，怎么知道这个人很聪锐呢？就是他能够善思所思，善说所说，善作所作。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人呢，依照佛教导的正道理呢，善思所思，就是指我们的意业清净，经常如理思维，照佛教导的道理来思维，来取代你原本的思想。我们无始以来熏了很多不如理的思想，那么现在学习了佛法，就照佛教导的这个什么这个思想来取代自己的思想来做思维，叫做善思所思，它能使你的意业清净。善说所说呢，就是你的语业清净，要说就说什么说法，要不然就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所以呢，语业清净，善说所说，善作所作是身业清净，啊，善作所作是身业清净。那么这三业清净呢，就是聪锐的相貌。所以我们看观察一个人，如果他三业清净的话呢，就比之推度而知道这个人呢，他是聪锐的，哎，这个叫做聪锐者的相貌。那么诸瑕慧者，他是什么相貌呢？他说了知分别自体是瑕慧。这个是引用呢《瑜伽师地论》八十三卷的文来解释。好，八十三卷的文他说：瑕了者，了知分别体故。哎，分别自体呢，就是指我们这能分别的心啊。我们修行的人呢，他每一念每一念，他能够了知自己这一念心呢，都而且知道。所有的这一念心的分别显现，除此这一念分别显现以外，没有一切法的存在，也就是一切法为是你自心的一念的显现，由你的自心的分别自体显现出来。你能够了知这个道理，就是叫做瑕慧。那么这是瑕慧者的相貌。什么叫做能寻思者？好，性善寻思，名能寻思。这说明能寻思者的相貌。性善寻思，这个性呢，就是有心的意思。好，或者是说这个心的特性。你的心呢，第六识呢，它善于善是指它专长。你的第六识特别的什么？特别的强，它专长能够。做寻思的工作，哎，这个是能寻思者，能够思维什么诸法的道理，啊，是能寻思者，能视察者，他的相貌是什么？是于意言尽，不胜俱物，而随就察，是四相故。 这是能视察者的相貌。于一言尽，寻思跟视察的所缘尽呢，都是一言尽。意就是指第六识，也就是我们的意识。那这个第六识呢，它能够安立，它能够使用语言，叫做意言。这个意言呢，又是在寻思视察的时候呢，作为意识的所缘境所取的境界，所以称为意言境。也就是你的第六识把诸法安立了名言以后呢，它又能够呢使用这些名言来做各种分别，好，叫做意言境。于意言境不胜具物，具就是急迫的意思，物是求取的意思，那具物就是什么，很急着要求取这个东西叫具物。我们在寻思跟视察的时候呢，这两个心所在所缘境上活动的时候呢，它的形象呢都是具物，就是你的心很急迫的在这个什么所缘境上面寻求推求，可以推察。所以呢，这两个都是急迫的活动的相貌，但是寻思跟视察这两者比较起来，寻思比视察更急迫的追求，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比较。他这边说不胜具物，是以寻思跟视察来比较的。视察它比较什么没有那么什么急迫的追求，而寻思是比较急迫。而随就察，就就是推求的意思，察就是观察，推求观察叫做就察。而随就察，随是随顺，随顺不胜具物的推求观察的一言境呢，就是视察的什么相貌。好，随顺不胜具物的话去推求观察是视察的相貌。那么如果你随顺什么呢，具物的去什么推求观察的话呢，那就是什么寻思的相貌。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呢，寻思的形象就比较粗，因为它比较怎么急迫，视察就比较细，那寻思的推求就比较浅，那视察的推求就比较深入。但是这中间有过程，就是什么，你一定是先寻思再视察，好，有一个过程。除非说已经很熟悉了，你的心也很静了，那么你一下要进到视察的状态也是可能，但是就是要经过什么一次一次的练习，要熟练。所以这个是能视察者的相貌。助寻思地者，犹能寻思发起语言，未离行寻思欲故，名助寻思地者。这是讲助寻思地者的相貌。自发起语言，意识由寻思心所的作用呢，它就什么呢，我们说它先安立了名言，然后用寻思心所的作用呢，它就能够在这个名言上面活动来推求观察这名言所全表的义理。所以名言本身是能权，利用名言的安立呢来推求好所全的义理。那么这个推求呢，在心里头就产生了什么，产生了概念，产生了思想。那么把这个心中的概念思想表现于外，就是语言或者是文字，好，还跟别人讲，那么就变成语言文字。所以说呢，由能寻思发起语言，好，意识经由寻思心所发起语言。那么这边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前面学过想心所的时候说想心所是什么呢，有什么业用呢，他说令心发起种种言说为业。那你这边又说由寻思发起语言，好，到底他们是谁来发起语言呢？那么其实是这样子，好，我们说发起语言的话，这边说发起语言就是说什么，代表我们的语业，所以我们开始说话了，表现在外面了。那么寻思这两个心所，好，寻思心所跟视察心所，它是假安立的，是由什么，我们前面讲由思心所跟慧心所的氛围上面假安立的。 那么司心所的形象是造作，所以说呢，由寻思的生与意业的造作呢，由寻思发起，所以说发出语言是寻思的作用而起。他们比想心所更近于什么？引发语言。想心所安立了各种名言，然后呢，思心所呢，开始什么？审虑，开始去思维，好，审虑思，好，这就是寻思它的作用了。然后审虑完以后呢，他决定思，他决定要这样做了，这时候还是在内心的活动，哎，决定了以后呢，他叫什么？这个思心所在变成动发思，他要引动你的身与业了，哎，那这个就是寻思的作用，在思心所上面氛围上面安立出来寻思的作用，哎，所以想心所是比较远，思心所是什么？比较近，所以寻思比较近呢，所以在这边讲呢，由寻思发起语业语言，哎，是这样讲。那么想心所还是在内心的思想比较远一点。为离寻思欲故，名著寻思地者，就是说我们欲界的人有欲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心哈，你要他不去想东西是很困难的，对不对？想各位都有静坐的经验，静坐的时候就要你心里圆到一个境界上面，不可以随便想，你很难。我们平常就是分别惯了，你现在要你就圆一个境界，不要去做分别，好，很困难。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对寻思有什么？有这个意要，我们喜欢，哎，我们喜欢，我们有寻思欲，哎。所以呢，这个修行者呢，他断除了对寻思的意要的话呢，是叫做离寻思欲，哎，是离寻思欲。如果对于寻思还有这种欲，还有这个欲，还有这个愿是欲了，那么这个住寻思地者呢，就是还在这个未离寻思欲的阶段。为什么？因为你学习佛法还要靠寻思来什么推求观察，才能慢慢的融会贯通，所以他什么经常的要什么闻会思会修会，在这三个会里头呢，都还要靠寻思的作用。在虽然到后面到修会的时候应用的已经比较少了，但是呢还是离不开，有的时候还是要寻思，okay， 所以这个欲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欲呢，这个寻思欲呢，在学习善法的时候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学习佛法，okay， 它是我们的修行的一个工具。但是如果你去做不如理寻思的话呢，那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让我们从佛法上退堕的一个工具人。所以工具没好坏，看你怎么用，哎，寻思没有好坏，看你怎么用。如理作义就是对的，不如理作义就是错的，而你只能如理作义或者不如理作义。所以你就看一看，每天观察一下自己，你花多少时间如理作义，你花多少时间不如理作义，哎，为什么学习了半天还没有效用？因为时间少，如理作义时间少，当然没有效用，哎，你多花时间上去，它的效用就出来了。哦，很多人愿意去参加那个比如说南传他们的内观的禅法，哦，觉得很有效，当然有效。为什么？你去那边三天七天十天，你要做的东西就是那几项，集中精神在那几项上面，很快效果就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学习佛法，你的心在这个思维所缘境很广，所以呢，好像学了很久还没有什么效用出来。它不是没有效用，你学习以后呢，熏在你阿赖耶识里头，它就已经产生作用，只是你没有办法觉得阿赖耶识里的作用而已，他就已经开始清你阿赖耶识里头的什么杂染种子了。只要你听闻佛法闻进去了，你懂了，他就开始有这个作用了。不懂，不懂没有关系，他怎么样也熏在那边有一个力量在，所以呢不是没有作用，有作用在，只是你没有办法觉得。那内观禅法他们是你集中在这几天 你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它很简单，它的锁元件很简单，方法很简单，所以很快你会感觉有效用出来。但是重点不是在这边，重点是你要能持续，你要多休息，一遍一遍的做，让它那个什么效用不要失去。好，学了一个礼拜出来了，到了时间混一混，三天以后没有了，力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接触到不如理作意的阶段，力量就没有了。所以学习了以后呢，还是一样要经常的去思维它，要把它搞熟，它才会产生力量。这个是助寻思地者，虽其语言要由辩才，随所问难皆善酬答，方能成办自所立论，是名具自辩才者。这个是整理到一些实地论第十五卷的一段，解释具自辩才者，虽其语言要由辩才。这修行人呢，由寻思发起语言，但是他还需要有辩才啊，会说话不行，你还要能够什么？能够思辨，有这个才能在。随所问难，皆善酬答，这是辩才的相貌。随所问难，问就是提出问题来，好，难是举出疑点而反问，啊，难问他。举出可疑的地方反问，也就是对于安立的论点呢提出疑问，叫做问难，提出疑问来要求解释。当别人提出疑问要求解释的时候呢，你皆善酬答，酬是交际，哦，交际应酬，答是回答，酬答就是对方提出了疑问，你可以给他回答，叫做酬答。那么皆善酬答就是不管对方提出什么问题来，你都能够呢很善巧的很正确的解答对方的疑问，让对方了解，好，这个叫做皆善酬答，方能成办自所立论。这是讲辩才的作用，这样才能说自己对安立的论述呢圆满的成就，这就是具自辩才者。我们学习佛法以后呢，就是每天自己提出问题来问自己，然后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自己跟自己辩论，你自己去提出疑点来，然后自己去解决这些疑点，这样子不停的你提出疑点，自己去想办法解决，就是在什么，就是在进步当中。因为这样训练让你对法义会什么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融会贯通。那么这是具自辩才者的相貌。居一生位者，此前所说诸相为说住一生地，非无漏甚，要有所依方立论故，是名居一生位者。这是说道理即成真实的智者呢，是居一生位者，就是凡夫啊，一生就是指凡夫，就是在道理即成真实这一段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凡夫，这个学习者的这个虽然有智慧，但是还是凡夫位。好，什么叫一生呢？就是凡夫轮回在生死当中，在六道中受用种种别异的生命体，所以是一生，每一生得到不同的生命体，别异的生命体叫做一生。那么第二个解释一生，就是凡夫呢，我们执着种种的意见，啊，邪见，这个意见就是邪见，而在六趣中生，啊，叫一生。此前所说诸相呢，为说住一生地，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什么聪锐者、侠慧者、能寻思者、能视察者、助寻思地者、去自辩才者，都是指凡夫位的友情。非无漏圣，啊，不是指圣人的阶段。圣人呢，他也有聪锐，也有侠慧，这种种的功德。但是呢，圣人不涉足在道理即生真实这里所说的，因为圣人他已经什么呢？亲证了真如了。他亲证真如以后呢，他不需要再依止什么语言文字的教法而去臆想真如了，因为他已经亲证了。那么从 清正真如出来以后呢，他可以直接念起清正真如时候的相貌，虽然是无相，但是他第六识就会产生这个相貌出来。所以呢，这边指就不会指圣人就不在这边了。要有所依方立论故。那么凡夫呢，我们要立论呢，所谓这边讲立论，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对于佛法呢已经能够把它安立起来，你自己能够有个论述出来，已经建立了佛法的思想在你的什么心中了。但是呢一定要有所依，我们要依什么呢？就依什么圣教来依止了。依止圣教，好，自教量来做我们的论述。那凡夫呢，然后呢依止三量，先依止自教量，然后呢限量的观察，比量的推论而立论出来。所以是这个叫做居一生位者，随观察行者，于所听闻所受持法如所安立，能审观察，是名随观察行者。这个是随观察行者的相貌。于所听闻，我们亲近善友，从善友处听闻了妙正法教，所受持法，所对于听闻的妙正法教呢，我们要能够正确的怎么了解它的义理，就是领受。你了解错了就没有领受了，要正确的了解它的义理才叫领受。持是认持的意思，你正确的领受了这个法义以后呢，你还要能够持得住，这个持就是铭记不忘，铭记不忘在你心里能够让它显现出来，叫做持。于所听闻所受持法，你听闻了以后，你了解了义理，你还能够铭记不忘所持的法，如所安立能审观察。如所安立的如就是依止的意思，依止所听闻所受持的法义呢，能审观察。审是细心，细心观，细心的观察呢，那么观察要怎么观察呢？就是依止法义来观察，这个就是如所安立，依止自教量来观察。听闻受持了自教量以后呢，叫依什么限量比量来观察，是能审观察。所以在观察的时候要依三量来观察，有这种能力的友情叫做随观察行者。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诸智者的相貌，道理即生真实的诸智者就是这些相貌。那你可以拿这个来检验一下自己，看自己有没有到诸智者的这个地位阶段。这边也就讲了说什么呢，修行就是要依法教而行，一定要从听闻佛法开始。那么呢学习了法教以后呢，要依止自教量，限量比量的检验，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正念的力量。不要自己去创一套，不要自己创一套，依止佛的教导来取代你自己过去错误的思想，不要利用你过去错误的思想自己把佛的教导做另外的解释，不要依照自己一点小小的经验去解释佛法，要用佛教导的方法，他讲的法义来洗涤我们的身心，而不是要用我们自己错误的观念来解释佛法。这两个要把它搞清楚。现在问题出的最大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自己有一点经验以后，禅坐有一点经验，还没有到初禅，未到地定都没有，觉得身心不见了，有一点这些境界，就拿这个境界，还不是稳定的境界，就拿这个境界来解释佛法里怎么见到的境界，那这样就出了很多的事情。那不是嘛，你那是定的境界嘛，甚至你还没有到定的境界嘛。黑系统打破了，打破什么了，对吧？你只是心比较安静了，从这个比较黑暗的心，我们现在这种杂乱的心稍微专注一点， 精神比较集中了，这时候你显得比较明亮一点，就说见光了，有智慧光就出来了，是智慧高一点，因为你心比较寂静一点。但是真正的智慧是佛教导的智慧，你要照佛教导的智慧来观察，而不是就是利用你这样子出来的心沉静一点的这个智慧，就说这个来解释一切佛法，这个就错了。所以要小心，要小心，要谦虚一点。学习佛法碰到有不懂的地方要谦虚一点，多思维一下，不要把佛教导的哦推到一边去不要学，然后呢我们自己创一套，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那一套还是没有离开语言文字，是不是？竖一根手指头难道不是语言文字吗？打一巴掌难道不是语言文字吗？脚伸出来拿门撞上去难道不是语言文字吗？都不脱离语言文字，而假说不安立语言文字，要谦虚一点，跟佛菩萨学习，不要自己创一套。这个是诸智者的相貌。然后我们再看论文，他说一指现彼及智较量，即善思则决定智所行所知事，由正成道理所建立所施设意。这段文呢就解释有道理义了，什么道理呢？就是正成道理。所以诸智者有道理的义，有道理义实际上讲的是正成道理。那我们解释啊，还是依照辟群记来解释。一指现彼及智较量智所施设意者，非不现见等是名现量。好，这是解释现量。我们先解释现量的完解释什么叫做量，就是在我们心识升起的一刹那的时候呢，就产生了认识的作用，同时有这个认识作用也就产生了。那么呢，能认识的就叫做见分，所认识的境呢叫做相分，能所的心境的交涉呢就有种种的形象现起。好，也就是这个认识作用了，你的心在这个相上面呢做种种的分别，形象就起来了，就是认识作用。那么有了认识的时候呢，同时就会有什么适量升起来。这个适量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判断你这个认识作用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这个量呢就是有量量度跟计量的意思。那么适量呢就是心识来量度所知的境界是对是错的。如果我们心是对于境界的认识是正确的，那么就是正量，如果是错误的，那么就是非量。好，那我们现在讲的现量、彼量、智较量都是属于正量，就是必须要是正确的才叫做现量，或者叫做什么智较量，或者是什么彼量。好，错了就不是了。好，非不现见等是名现量。非不现见等现量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非不现见，第二个是非以思因思，第三个是非错乱境界。所以呢说非不现见等，等就是指的第二个跟第三个，非以思因思跟非错乱境界。所以呢现量有三个条件，详细的你们可以看那个参考卷十五啊，瑜伽师地论卷十五。非不现见是指所见的境界啊，必须是显现在前面，在你前面的，叫做非不现见，就是现见的意思。现量的境界必须是真实不虚的啊，它必须是从相分种子所生出来的，是具有真实的自体作用的，显现在你前面的才叫现量。所以前五识啊，眼耳鼻舌身缘色声香味触的境界就是限量。还有呢前五识俱生的同源的境界的意识，它也是限量。好，这是它没有分别，好，它没有去做思维的分别的时候它是限量，就是那一刹那它是限量，下一刹那意识就要分别了，那个时候就进入彼量了。 那么定中的意思，它相分也是自中之产生，所以也是限量，好，也是限量。那么这三种是限量，但是我们意识呢，第二刹那以后呢，就开始分别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用名句闻声开始推求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比量或者是非量，比对了就是比量，错了就是非量。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完全是什么？见分种子来产生见相二分，相分就不是自种产生了，是依着见分种子的力量，它同时产生了见相二分，所以它不是限量，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非不限见是限量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呢，这个境界虽然显现呢，你必须要见得到才行了，这个东西在你前面显现了你看不到不行了，所以必须没有障碍，没有障碍让你能够什么看不到，你必须能够看得到这个境界。譬如说什么呢，如果说现在境界显现了，我们把灯关小，然后什么呢，光线模糊了，光线模糊了之后你看不太清楚，这个时候呢就不是限量了，虽然你看得到那个东西但是看不清楚，就已经不是限量了，你被障碍住了，这就不是限量。第二个，境界在，但是呢有人前面使神通，他弄个什么，弄个东西在前面你看不到，或者用咒术，他你也看不到，境界显现了可是你看不到，这个时候呢就不是限量了，这时候就不是限量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境界虽然在，但是境界太小了，它显现在一个大环境中，然后这个境界显现的太小了，你感受不到，那么呢这个也不是限量。比如说你喝咖啡，你加一小颗糖进去，然后喝起来尝不到那个甜味，那么对于糖来讲这个就不是限量，因为什么，它被咖啡旁边那个咖啡的苦涩的味道遮除了这个甜味，所以对糖来讲它不就不是限量了。再讲什么呢，在白天的时候，白天有没有星星在天上呢，还是有星星在天上，但是你看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星星星光被什么，被日光遮蔽了，这个时候呢星光也不是限量，好，星光也不是限量。那么第四种呢，被障碍呢，就是呢幻化的境界，它不能算限量。比如说你看那个大卫魔术，对吧，大卫魔术他把一个美女砍成三截，然后一弄过来，头在这边，身子在这边，脚在中间，那美女还在动，还可以说话，这是你现在看到了，但是这个不是限量，因为什么，因为不可能嘛，这是魔术嘛，你看到的只是个幻象而已，所以这个不是限量，这就不是限量了。那么第五种呢，就是你身体不适，你身体不舒服，然后呢走到街上突然一下，哎呦，天旋地转，你看到天在旋地在转，但是呢这不是限量，这是因为你身体不舒服产生的，这个时候也不算限量，这个就被障碍住了，因为什么，天没有旋地也没有转。第三种呢，非不限见呢，就是境界虽然显现，但是呢你要能够辨识清楚，你要能辨识清楚，譬如说很远，你现在在这边看，但是很远你看不清楚，东西很远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就不算限量了，虽然显现了但是看不清楚，太远了看不清楚，或者太小了你看不清楚，你去看那个他们叫什么真雕嘛，是不是盲雕啊，因为你一小颗米上面雕了什么，或者雕一个什么纹啊在上面，你看你只能看到一粒米，你看不到那个纹，所以对那个纹来讲就不是限量了，米是限量，那个纹就不是限量了，所以呢要能够看清楚，好，能够辨识清楚才算限量，所以非不限见是它第一个条件，限量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非以思因思，是限量第二个条件，这个就是在时间上面分别限量，就是要在现在这一刻才叫限量， 限量法升起的当下那一刻的辨识才叫做限量，也就在时间上是现在。所以说非以思因思，以思，以思就是过去法啊，已经思维过了，这是过去法。因思啊，未来应该失去，这是未来法。那么过去未来都不是当下的境界的显现，所以他们都不算限量，都不算限量。这是第二个条件，非以思因思。第三个条件，非错乱的境界。哎，如果是错乱的境界也不能算是限量。那什么说，怎么讲呢？因缘法显现的境界跟你现在心里认识的境界不相符合，它不算限量，它算非量。然后举出五种错乱的境界，好做参考。第一个，想错乱。比如说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走路，远远的看到那个路面有水汽上升，那我们心想说，哎，那边有水，那边有水，但实际上是没有水的，但是你的心分别有水，又看到好像有水，啊，那个水汽在里面，看到有水，你也认为有水，但实际上那边是没有水的，这个呢就是错乱，这个不算限量，好，这个就不算限量。所以我们说那个海市蜃楼啊，好，那个也就不是限量，哎，那也不算限量。第二个是什么？树错乱，哎，在树木上面错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嘛，对不对？那我们戴眼镜有散光，把眼镜拿下来一看，哇，两个月亮，三个月亮。那实际上呢，缘起法上只有一个月亮在那边，但是你心里的辨识认识是有两个或三个月亮，所以起了错误，起了错乱。好，这个叫树木上的颠倒，这个也不是限量。第三个是形错乱，就是形色上面起了错乱。啊，这个呢，就是拿你拿一根香，晚上把灯关掉，点上一根香，一个光点嘛，你拿那个香转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光圈，啊，香絮的光圈在那边，然后呢，你看到有个光圈，但是这个光圈不是限量，因为它实际上只有一个光点，它旋转了以后，你认为有一个光圈，那么呢就不是限量了，这个是形色上的错乱。第四个是显色上的错乱。那这个讲什么呢？譬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色盲，对不对？他看到红绿色盲，他没有办法辨识，虽然看到了，但是呢显现在他前面，但是认错了，显现着红色绿色，但他没有办法分辨出来是红色绿色，所以在显色上面出了错误，那么这也不是限量。或者是你得到黄病啊，眼根出了错误，然后一看所有东西都是黄的，那么这也不是限量。这是显色上的错乱。第五种是什么？业用上的错乱，就在作用上面起了错误的认识。是怎么讲呢？你坐火车的时候，火车一开，你一看两旁的树都往后倒退嘛，对吧？就这样子。或你坐船上也是一样，那你认为实际上是什么？是你坐到火车上面在动，但是呢你坐到那边，你认为你没有动，而是两边的树在动，好，这起了错乱的认知。所以认知跟什么显现，缘起法的显现不一样，这个也不是限量。所以要必须符合这三个条件，哎，才能够叫做限量。那么限量呢，又分为世间限量跟出世间的清净限量这两种。世间限量呢，包括色根限量跟意受限量。什么叫色根限量？我们刚刚讲过了，你前五世的五色根它缘尽的时候呢，你产生的认识作用叫做色根限量。啊，那么意受限量呢，就是呢你跟前五世同缘的那个意识，同缘的那一刻，啊，率尔那一刻一缘到境界，心没有做分别，意识没有做分别的时候呢，叫做意受限量。意就是那个第六世的意思，第六世直接的领受那个境界，而没有什么产生比量的分别，这个时候叫意受限量。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定中的意识。啊，在定中的时候呢，产生的这个所缘境呢，它是什么？是相分种子生起来的，所以它也是属于限量。但是呢，这些限量呢，虽然是正确的，在世间法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还是有执着，所以叫做世间限量。 那么什么叫出世间限量呢？就是圣人的限量。圣人的智慧在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呢，它一定是限量，它直接圆到真如实相上面，所以它是限量。然后呢，圣人智慧呢，从根本智出来的厚德智的时候呢，它也有限量呢，有非限量，它也可以比之，它也可以直接圆到那边做限量。它的前五识圆到的时候呢，它没有错乱的时候，它还是限量。所以这个都属于世间非出世间限量。第二个，我们讲一下比量。与思则聚，以思因思所有境界，是名比量。这说明比量，比量一定是什么呢？与思则聚。比量就是指我们所量度的对象啊，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根据我们已知的经验，来什么？来推度比知未知的境界。那这种推度如果是正确的话，就叫做比量。好，比因为推度而知道的，所以呢叫做比量。如果错误的话呢，就变成非量。而推度比知的话呢，它一定要靠什么？第六识，在什么？在名句文身上面所形成的种种的分别而形成的概念思维。这种种的分别思维呢，就是什么？我们前面讲的思维筹量观察，就是思维筹量观察来做的种种的抉择，成为比量。所以叫与思则聚啊，因为思维筹量观察而你去要做的种种的抉择，这个叫做比量。所以比量一定是与思则，以思因思所有境界，是名比量。所推度的这个境界呢，未知的境界呢，或者是已思的境界，就是过去的境界，或者是因思的境界，就是未来的境界，所有境界就是也包含现在的境界，都可以被比量而知的。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境界都可以用比量而知。而所依据的已知的境界，这或是现在或者是过去的经验你不可能说依据什么未来的经验来比之，一定是现在的经验或者是过去的经验来比之的。这个是四名比量啊。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你见到一个人，那你就知道他一定有什么，他一定有父母，对吧？依照我们的经验，他一定有父母，他过去一定是有父母生的，对吧？这个人他过去一定有父母生的。然后呢，你见到一个小孩来叫他爸爸，然后你比之说什么，他现在是个父亲。好，那如果正确，这就是比量。那如果他现在活到，你知道什么？他未来一定会死掉，是不是？他未来一定会死，不可能不死，所以呢，这个也是比量。如果这些推度是对的，就是比量；如果是错误的，就变成非量。比如说，这小孩叫他爸爸，但是这个小孩实际上不是他儿子，是什么乱叫的？那你这个推论就错了，这个事就变成了什么非量。就变成了非量。所以以思因思所有境界，是名比量。那什么是自教量？自教量就是一切智者所说言教，或从彼文，或随彼法，名自教量。这解释自教量啊，自教量又名正教量或者圣言量。这分成三种：一切智者所说言教。那这边的解释是根据说，这个言教是怎么来的，好，它的来源是什么而做分别，好，跟普通的解释有点不太一样，好，那我参考了普通的解释呢，他们中间都会有一点点误差的地方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通，因为普通的解释都是依据我们现存的经论，然后倒推回去说，这是谁讲谁讲的，好，而产生的这三种的分析，那么现在我们是从这个它的来源来分析。这三种是由谁来讲出来的，叫做自教量。一切智者所说言教，这是第一种。一切智者是谁？就是佛。佛所说的言教，就是佛教导他的弟子会或者为他人开示的言教。那么这个是自教量。 那在当时佛为大家开示的时候呢，只有什么声音呢、啊？啊，没有用语言文字记下来，只是用声音说。佛说完了，就结束了。那这个呢？这个资料量就没有了。佛讲完了就没有了，因为什么？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算资料量，佛在教导的时候，这就是资料量，绝对不会错。这个是最可靠的资料量。但是讲完了就没有了。好，第二个祸从彼闻，就是佛弟子从佛闻法以后，刚刚佛我们讲佛跟他弟子开示了，好，或者跟别人讲了以后呢，然后呢佛弟子出来还什么，还跟大家讲说刚刚佛跟我讲了什么，或者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时候一时在什么地方佛讲了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叫做祸从彼闻，就是在佛弟子的转述，也是借着声音的流传，然后呢后来呢把它记载下来，就有了什么文字的流传了。但是在这个转述当中的时候，就经过了可能经过了佛弟子或者传播者的思维整理。好，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到阿含经，就还有现在经论，就已经不是佛当时讲的这些语言文字了，他是把这个意思讲出来。因为你很难想象佛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跟你讲吧，对不对？他一定是像我们现在这样讲话一样这样讲嘛。那么在这个转述当中，在这个思维整理抉择当中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有错误的产生了，对不对？所以祸从彼闻的时候就有可能错误产生了。对，这个呢在经中就有提到，在阿难的时候呢，阿难比较年纪大的时候就产生了，叫做水辽鹤公案。水辽鹤公案，然后阿难听到那个佛弟子啊，在里面有在里面背那个文，然后错掉了。然后阿难就跟他说：“哎，你错了。”他说：“阿难，你已经老了，记不清楚了。我师父就是这样教我的。”哎，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产生错误了。祸随彼法，这是第三种自教量，就是佛弟子闻法以后呢，依着佛教导的法来修行，证得了圣意法性，就是他已经成为圣人了。然后呢，佛弟子这个圣弟子呢，就依照所证的圣意法性呢，以佛安立的法教来教导他的弟子。那这些流传下来也是自教量，好，这些圣弟子的教导下来呢，也是自教量。所以这三种自教量，第一种是绝对不会错，佛讲的。好，当时讲的绝对不会错，但是只有当时的闻法者能够听得到，出来经过转述就有可能会有错了。所以第二种第三种在流传中就可能出现错误，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后世可能曲解，好，曲解或者伪造，那么呢就可能出现错误了。为什么讲曲解？我曾经看过一本解释的金刚经，好，是另外一个宗教把我们的金刚经拿来解释，里头就讲到天地人三才，好，讲到身心灵这些东西，佛法里没有讲到的这些事情，好，他们就把他们用金刚经把来解，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解释金刚经，那么这中间就曲解了。那第二个曲解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的正量不足，然后呢你用你所证的境界，你所有的境界来解释佛法，中间就产生错误曲解。那么还有伪造，啊，有时候他解不过去了，他就把经文改变了，哎，所以我们大藏经里头就经常会讲到这些事情。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要认为大藏经里的都是什么，都是正确的经论，大藏经里也有很多伪造的经论，所以你一定要根据义来解释，哎，所以一定要用三法印来检视这部经论。要用三法印来检视，不要说这是大藏经的我就相信他，我就不知道印度有没有在做这个盂兰盆法会，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所以有很多他的经论到了那个国家以后，一开始改变翻译过来被篡改，因为什么？因为要给皇帝面子啊，对不对？所以武则天就变成什么大云菩萨了啊，对不对？ 这样子你的经论才能够什么，你要弘法才能够推广，没有办法，就只好做一些什么伪造虚解的事情。所以不要认为大藏经理就是绝对正确的。那么我们要用三法印来检验，三法印是什么？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用这三个法印来解释这个经论。符合三法印就是这样子才算自教量，不符合的话就不是自教量。这解释自教量。那么窥基大师认为自教量这个自是最圆满的意思，而唯有佛说的才是最圆满的，这样流传下来的教导。所以呢，在窥基大师说自教量是只有佛说的才算自教量，他是这么解释。那么其他的算圣言量，所以他把自教量跟圣言量分开了。三量为一，于诸圣者无漏境界，能集思则如所有性，能善思则尽所有性，是名集善思则决定至所行所知事。这个是解释论文的集善思则决定至所行所知事。三量为一就是指论文的一指现彼及自教量，三量为一，于诸圣者无漏境界，这个就是解释呢决定智所行。定智就是说指我们这个修瑜伽行的行者，修止观成就了无分别智，就是变成圣人了，得到了决定智。这个无分别智就是决定智。所行所知事，这个无分别智呢分为两种呢，有根本无分别智跟后得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原真如而无相无分别，根本无分别智是没有相的，而它本身是没有分别的，是智但是没有分别。所以真如是决定智的什么所行事，他这边讲所行所知事嘛，所以根本智它原真如叫做所行事，真如是它的所行事，如所有性。那么后得智圆净的时候呢，是有相有分别，所以诸法的法相呢是决定智的所知事。所知事就是指后得智的圆净，也就是什么尽所有性，尽所有性讲的什么尽行所缘、善巧所缘、尽惑所缘，这些都是什么决定智的所行所知事，都是圣者的无漏境界。所以说是于诸圣者无漏境界，就是决定智所行所知事。能集思则如所有性，能善思则尽所有性，这个就是修止观呢，集思则如所有性，善思则尽所有性，就修止观了。那么修止观的时候呢，有四种毗婆舍挪中的两种，就是集思则如所有性，善思则尽所有性。好，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请各位拿出今天发的讲义三的第一项，四种毗婆舍挪，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因为各位以后修止观的话，对各位的修止观会有帮助。云何四种毗婆舍挪？修止观的观会啊，毗婆舍挪就是观的意思哈。这个修止观的观会呢，可以分为四种，是哪四种呢？为由必除依止内心奢摩托故。这是说明修止观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成就止的功德，然后在止里头呢还会修观，在止里头修观。所以呢有这个必除，就是我们比丘啊，一是内心奢摩托故，你内心已经有了止的这个什么止的成就了，在定中修观。于诸法中能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是名四种毗婆舍挪。这就列出了四种毗婆舍挪的名字。正思则及最极思则是依照什么观会的所观境而分别的两种观法，是依照所观境而分别出来的。那么周遍寻思、周遍视察是依照观会的能观心来分别的观法。好，这四种它把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所观境，一个是能观心。那我们先解释第一个，云何名为能正思则？ 这就是解释能证施舍，位于进行所缘境界。进行所缘境界是能证施舍的一种所缘境。那么缘这种境界呢，能够对治心中升起的五种烦恼，所以称为进行所缘，能够使你的什么心行清净。好，行就是心的相貌，它能够让你的心行清净。所以呢，进行所缘有五种，又称为一般称为叫做五停心观。好，什么叫五停心观呢？就是停就是安住的意思。你本来有你的心里头有烦恼相应，那么呢，现在呢，它能把你停住，让你的心安住在所缘境上面，好，把这个烦恼去除，让你心安住，所以叫做停，也就是进行的意思。好，把这个烦恼行清净出去。好，那么第一种进行所缘呢，就是不净观。不净所缘呢，对治贪行众生，也就是这一类众生，他的心常常跟贪烦恼相应，常常跟贪烦恼相应，所以要修不净观，对治这个贪的心所。他常时的心很容易就跟贪烦恼相应，或者是贪烦恼一来的时候就非常的猛烈，让你没有办法什么抵抗。那么呢，这个时候你要修不净观来对治这个贪烦恼。所以欲特别重的人修不净观。那么第二种进行所缘呢，就是慈悯所缘，它对治的是嗔行众生。就是这一类众生，他的心常常起嗔烦恼，所以要修慈悯观对治嗔心。这个嗔是很厉害的，我们那个嗔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很难控制。嗔比贪还要难控制，嗔一出来几乎是很少是小嗔，很容易就变成大的嗔心就出来。你的力量稍微强一点，把它压住啊，闷到心里头，叫做闷嗔，对吧？这个名词大家应该听很多了吧？闷嗔还是嗔，还是什么伤你的身体，还是伤你的心？所以呢，要慈悯所缘，修慈悯所缘来对治这个嗔心。修慈悯所缘来对治你的嗔心。那第三种叫做缘性缘起观，这个所缘呢对治痴行众生，就是这种众生呢，他非常愚痴。讲这个愚痴不是我们讲的那种愚痴，这个愚痴就是不了解无我，不了解因果法，不了解缘起法，对于法的生灭流转因果性不了解，不了解无我，这种叫愚痴。所以要做缘性缘起观来对治痴行。第四种做界差别观，界差别所缘对治慢行众生，就是这个众生他的心啊慢很重。这个慢也是很厉害的，我们还不太容易什么觉察觉自己有慢。三果圣人还有慢，圣人呢还有慢。所以呢，界差别观呢，他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地水火风空四，六界差别，除了这六界以外呢，没有我。既然没有我，你就不必去什么，没有我就不必去什么慢了，只是不净的和合。所以呢，破什么？对内破除你的高举的心理。我们因为有我，对内就视的我，就说我很高。我比你们高，虽然我表面讲话很谦虚，我不行啊，但是心里想说，那你们行吗？你们更不行啊，对不对？这是对内而视，这是慢。那么对外就是骄慢，所以对内就是什么高举自己，把自己抬高了；对外骄慢，把别人压低了。好，这个就是慢。所以不要看慢，还有叫做悲慢，虽然你外表表现得很谦卑，但是你心里还是很慢的。所以慢有很多种的慢，你们最好去查一下慢心所，然后观察一下，我们都脱离不了这些心所，很厉害的这个慢。所以要做界差别观来对治这个慢。好，那么第五种呢，做安那波那念来对治什么寻思行的众生。安那就是指什么入席的迟来，波那就是指什么出席的持续，持来持续，持来持续，就是你观察你的入出席，做你的所缘境，而摄心在你的什么席上面，使你的心不乱。 这个来对治寻思行的烦恼。看一个南传的法师讲，如果你连这个观察入出入期都不能观察的话，那你实在就太差了。这真的是这样子，这个方法是一个很厉害的方法，安那波那念。你若是寻思行众生，你用这个方法它是非常有效的。好，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学习一下。我师父有讲尽行所缘，啊，有那个CD 吧，MP3，你们可以看一下，是在福严佛学院讲的尽行所缘，你们可以听一下。然后呢，如果你修那个纸的时候，可以拿来做你的所缘经，你习做你的所缘经。那么这个叫做尽行所缘，因为它能够对治什么五种烦恼，让你的心行清净。五定心观修到一个程度以后呢，就你的纸就容易成就，纸就容易成就。然后呢，可以再更进一步的时候呢，破我执就可以变圣人。好，这是尽行所缘。或于善巧所缘境界，啊，善巧所缘境界，善巧所缘呢，在论上有好几种，啊，五种、八种、十种善巧所缘都有讲。那我们现在讲五种善巧所缘，依照《一切师地论》第27卷讲五种善巧所缘，就是运善巧、界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啊，这五种都是智慧。这五种智慧呢，能够了达，所以称为善巧。善巧所缘就是智慧。第一个运善巧，就是对于五蕴诸行，你如果不了解它的相貌，不了解五蕴，然后呢，认为在五蕴上面有什么，有一个实在的我存在。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这种友情呢，要学习运善巧，就是学习五蕴的智慧，就是观察友情的生命体呢，只有五蕴。舍受想行识无蕴可得，除了五蕴外上面没有我，没有我可得，离开五蕴也没有我可得，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可得，这个叫做蕴善巧。从五蕴上观察无我叫做蕴善巧。第二个界善巧，这个界善巧就不是前面讲的界分别观那个界了，这个界善巧就是指的18界、六根、六尘、六识，18界，对于执着不平等因或者无因的友情，要学习戒善巧。观察18界、六根、六尘、六识，都是由什么？它自种子为因缘生起来的，啊，它都有自己的种子，所以呢，不是由什么一个不平等因，由一个所缘所生出这一切法来，啊，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上帝，也没有一个什么大梵天在里面生出这一切法。也不是无因生的，它都有自种子为什么因缘而生起来的。所以呢，对于18界能够得到这个观察，能够得到智慧的话呢，啊，叫做戒善巧。那这边强调的就是什么？每一法都有它的自种子为因缘，啊，为之戒善巧。那第三个是处善巧。什么叫处善巧？就是即我论者呢，执着生命体中有一个真实的我，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我由我来依这六根升起六识来什么领受外境，领受外面的六尘，好，不是因缘出来的，是这个我来什么根据这个六根来产生六识来认识外境的，他有这样的执着。所以处善巧呢，就是讲12处，那处是生长的意思，就是由这12处呢为缘呢，可以升起六识来，就是六根为真上缘，六尘为所缘缘，啊，然后呢，还有呢，视自己本身的因缘呢，来升起这个六识来。但是强调的呢，就是在根尘这方面呢，就是什么处善巧。在四缘中强调的是根尘，也就强调的是真上缘跟所缘缘，好，谓之处善巧。第四个缘起善巧。缘起善巧呢，就是讲12缘起，好，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六入处受，名舍六入处受，受缘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死，知道生死流转都是生灭无常法，都是因缘生的，生老病死呢相续不断，好， 一声一声的相续不断，都是这样子起来的，中间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只是无明原心原识，这一生造了业，然后下一生又得果，下一生得果的时候又造业又得果，从十二缘起的观点呢来解释，来破我没有一个主宰的我，来做无我观，为之缘起善巧。那么第五个是处非处善巧。什么叫处非处善巧呢？就是在缘起十二缘起的善巧上面呢，观察它的差别相。十二缘起是讲生死流转，好，那么在生死流转中，如果你造了善业，造了善业就会什么得到可爱的一手果，到善趣去什么得到一手果，如果造了恶业，那么就会得到不可爱的一手果。这个因果相合称之为处，因果相合称之为处。如果你执着有主宰等不平等因的话，就是非处。这个善巧还是无我观，虽然有能够得善，有的往生善趣，有的往生恶趣，但是中间没有一个我来控制，实际上是由你造的业来控制，善业得善果，得善报，恶业得恶报，那么也是破除了不平等因等，所以叫做处非处善巧，这样解释。那么也有处非处善巧，也是讲说，有的人解释是说，善因得善果为之处，恶因得恶果为之非处，那么这样子你能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呢，叫做处非处善巧，也有这样解释的。这个呢是善巧所缘，或于近惑所缘境界。近惑所缘的惑呢，就是什么过患的意思，就是过患的意思。近惑就是能够净化过患，所缘就是所缘境，就是你这个所缘境它能够净化你的过患。这也分成两种，一种是世间道，一种是出世间道的近惑所缘。先讲世间道的近惑所缘，就是观下地出性，上地尽性。什么是下地？什么是上地？地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地啊，踩的这个地。如果是欲界，对于初禅讲，我们欲界就叫做下地，初禅就叫上地。那么初禅对二禅来说的话，初禅就叫下地，二禅就叫上地。那二禅对三禅上来讲的话，二禅就是下地，三禅就是上地，是对比性的。那么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处，这都是下地对上地的什么对比。那么到了非想非非想处，就是最上地了，世间法来讲就是最上地，没有再比它更高的了。下地出性，上地尽性。什么是出性？什么是尽性？你们可能听过一句话叫做厌下苦出障，心上尽妙离。厌就是什么厌恶的厌，下就是下地，要厌离下地的苦出障，障就是障碍的障，出就是出气的出，苦就是苦乐的苦，心就是什么心求心要，上就是上地，尽静就是安静的静，妙就是美妙的妙，离就是出离的离，心上静妙离。那么出性就是什么？就是下地的苦出障。出就是过患深重，苦出障的出呢，就是什么？过患深重。在欲界，什么是出？欲就是什么？出就是过患。那么在初禅什么是出？寻思在初禅就是出，它虽然有出离寻，但是呢这个寻思还是出，因为它让你的心动。二禅什么是出？喜就是出。三禅什么是出？三禅就是乐，就是出，就是过患。四禅什么是过患？色身就是过患。所以呢过患深重为之出啊，所以我们欲就是过患，我们在欲界的人欲是过患，是苦。那么苦是什么意思呢？苦出障的苦呢，苦就是什么？苦住真上， 欲界的欲能够引申种种的苦恼，欲能引申种种的苦恼，是心不极静，这就是苦。我们常常喜欢欲，欲界人喜欢欲，不知道欲就是苦。在上帝的人看起来，欲就是苦。你喜欢吃东西嘛？食欲，对不对？喜欢买东西，购物欲，这些欲都是苦。但是我们不知道苦，欲界人喜欢这个东西，不知道苦，所以没有办法脱离欲界，就这个道理。所以呢，说他苦住真上，不知道这个欲乐使我们的心呐、不极静，不极心不极静就是苦。所以我们有时候喜欢看电视，喜欢看新闻，现在新闻都是一直播一直播，每个小时一直给你播一次，来什么，扰乱你的思想，让你的心不极静。我们新闻记者还会挑拨一下，我那天听一听，还稍微挑拨一下，就访问的时候，都特别引导你一下，让你答出他要给你答的答案，特别引导一下。这个就是什么苦。那么障是什么？障就代表能障功德。你有了欲以后啊，它就障碍你的功德，让你不能得定，你定力的功德就没有了。它能障功德。所以呢，厌下苦出障，我们要对下地的苦跟出还有障都要什么，有厌离心，然后你才能去心上净妙离。所以我们讲到念佛法门，他说心现极乐，厌离娑婆，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厌离娑婆，你怎么去极乐呢？对不对？你对娑婆世界爱得很嘛，那你说要去极乐，到时候佛来了，到极乐世界去吧。你说等等，我这边的欲还没想完，娑婆的欲还没想完，不去了。对，所以不能厌离娑婆，是不能去什么极乐的，是不能去极乐的。你再念再念，你没有那个厌离心，就不能去。这个就是出净性。什么是净性呢？就是上帝的净妙离。什么净？净就是指什么？你的过患减少了。刚刚讲嘛，出就是过患深重嘛，净就是指你的过患减少了。在色界就没有欲了，欲的过患就被破坏了，所以就是净。什么是妙？心极净行就是妙。我们的心保持在极净的状态就是妙。不要乱分别，它保持在极净的状态。不离极尽苦就是妙，离不极尽苦就是妙。对不起，讲错了，离不极尽的苦就是妙。我们心常保持极尽，可是你可以训练一下，你的心要极尽还不是这么容易。你保持你的心想要在一个所缘境上面安住，还不容易的。离是什么呢？就是远离过患。你远离过患，就能够生功德。色界呢，离了欲的过患，就能够生什么色界定地的功德了。所以呢，每一地都是一样，上帝离了下地的过患，他就能够得到上帝的功德，这个叫做离。心上净妙离。那么为什么称这个厌下苦出障，心上净妙离叫做世间道的净惑所缘呢？因为你虽然得到一地一地的增上，得到上帝的净妙离，但是呢，这个不究竟。不究竟，因为什么？这只是暂时的，等到你那个定力一失去的时候呢，又到下地来了，又到下地来了。所以呢，它这个是世间的，还是轮回的，不究竟。那么出世间道的净惑所缘是什么呢？出世间道的净惑所缘呢，就是四圣地，就是苦集灭道。以四圣地为所缘呢，就能够破除我见，见到真理，究竟解脱三界的一切的烦恼障。所以呢，四圣地就是出世间的净惑所缘。还有最后一句，能证思则尽所有性，能证思则尽所有性。证就是指依佛陀的教导去思则，不是自己创一套。所以能证思则是依照佛菩萨的教导去思则。 因为这样的施舍呢，能够成就功德，所以又称为善。他也称为善。施舍，什么叫做施舍？就是思维拣择，或者叫做思维抉择，也就是什么？我们下面讲的两个：周遍寻思，周遍视察。你在进行所缘上面，在善巧所缘上面，在进货所缘上面，你依照佛的教导，佛菩萨的教导，去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诸法的自相、共相，它的尽所有性，它的如所有性，它的功德，它的过失，这个叫做能证施舍尽所有性。刚刚讲话又把如所有性也讲进去了。你思维观察一切法，那么的自相叫做尽所有性。好吗？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吗？啊，有没有问题？哎，请讲。
五十页第之三那里啊，就是讲了整个道理即成真实这里，道理即成这里的话，他说为诸智者有道理，那个智者就是下面解说了八种嘛，八种人啊。那这就是诸聪慧者、诸结慧者、诸寻能寻思、云视察这种八种。那在这一句有一个机一生慧者，这个时候呢，这个批准记那里的解释说，在前面的六种都是凡夫，那可是最后一个他又就不讲了，他不讲说能随观察行者，这他也没有就不讲说他是凡夫了。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啊，就是说。我们讲就是不住寻是什么，就举个例子来，住寻是弟子，那就有寻有事的人，有寻有事离身喜乐的时候，那已经到达初禅了，他也是住寻是者。他既然到达初禅的话，有些圣者呢，他到达初禅他已经能够证得阿罗汉啊，就是说他就是尤其是一个叫做就是慧解解脱者啊，他已经证了阿罗汉了。所以他这里这样解释说，此前所说诸相，唯说住一生地，那就是刚刚师父说这住一生是凡夫，这样解说是不是合理？尤其在下面，他在下个明道理即成真实，在下面他有解释，诸圣者无漏境界，能思即思则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这是已经是圣者了。也就是道理即成真实里面，其实他有包括了就是所谓的已经有成为圣者的人，在下面有这样说，那这一段又说他前面还是凡夫，这样合不合道理？这第一个问题
是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他这个意思，因为他刚刚讲他是一个一个这样讲过来嘛，好，所以讲到第七个居一生位者的时候，还没有讲到谁观察行者，好，所以他就说，那我刚刚讲的前面六个呢，都是属于凡夫位，都是居一生位者，那当然谁观察行者在这边还是属于一生位者，但是因为他还没讲到谁观察行者，所以他顺着这个文讲下来，就是说，那我前面讲的这些呢，好，前所说诸相，因为他前面这几个讲过了嘛，那他都是住一生地，都不是无漏圣，都不是圣人的阶段，好，这样子，所以他是随这个文讲过来。但实际上来讲的话，谁观察行者在这个阶段道理即成真实的时候呢，他还是属于凡夫位的。那么你刚刚讲说未离寻思欲明诸寻思弟子，说有圣人好初禅的圣人，他还是没有离寻思欲，好，那么他也是住寻思弟者，但是呢住寻思弟者呢，在这边讲的住寻思弟者呢，是属于凡夫的阶段，而不是属于到圣人的阶段。圣人里头也有住寻思弟者，是的，好，凡夫里也有，但是他是说在这边我讲的这些相貌呢，都是在这个阶段道理即成真实的时候，都是属于凡夫位，所以在属于一生位，那就不讲圣人的那个阶段了。是这样子。
可是他这样解释吧，看起来是不是很合理啦？因为为什么？你既然住寻思弟者也有圣人了，那你为什么说住寻这个前面的都是凡夫呢？那这样子解说，他这样说是不是合理的问题？
应该是合理，因为他讲说我刚刚讲的前面这六项都是在讲凡夫阶段的，比如说聪睿者，圣人难道不聪睿吗？ 狭慧者，圣人难道不狭慧吗？他难道不了解吗？不了解分别字体吗？难道圣人没有寻思吗？难道圣人不能视察吗？难道圣人不是自寻思地者吗？难道圣人不能具知辩才者吗？圣人也都可以，只是他在这边讲说，我刚刚讲的前面这六种呢，都是属于一生位的人，而不是属于圣人阶段的人。当然圣人也都具有这些功德。哎，
可是这样子的话，别人说他应当有八种的，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前面又归类为那就
对，
前面就归类为说，
他刚好解释到第七种，第八种还没提。他说好一点，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他应该好一点，后面再提说，那么第八种也是反复为者，加一句就好了，嘿，这样就圆满了。只是他刚好顺着文讲到第七项就忘了，嘿，如果他有你那么细心的话，他加一句就没事了。
OK， 第二个问题了啊，就是说刚刚呢，就是我们这师傅的讲义呢，四种毗波奢那啊，他说云就是这四种呢，他的云火名为龙正施泽，这是第一种龙正施泽的毗波奢那啊，就是他这个就是说位于进行所缘境界、善巧所缘境界或进货所缘境界，他在就是是不是就是说在进行所缘境界或善巧所缘境界，这是在这个时候是在修止，然后有了止以后呢，那龙正施泽的尽所有性的时候，这个龙正施泽尽所有性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在做观，因为这个进行所缘境界通常就是心一尽性嘛，就是说那进行的所缘境界，比如说你修不净观的一个所缘境界，那所缘的境界那是修止，就是说你在心一尽性的止，有了止以后呢，然后最后才说龙正施泽尽所有性，那这个时候呢才说他是在修观，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这样说也很好哈，但他的意思在这边的意思呢，叫能正施泽尽所有性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进行所缘的境界你都要了知，那么对于善巧所缘的境界呢你也都要了知，对于进货所缘的境界呢也都要了知，这些都是属于尽所有性的一部分，也就是对于一切法你都要了知，都要去对于他的什么一切法的品别边际都要能够了知清楚。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说进行所缘不净观对治贪行众生，那么这件事情你要了知，说哦，不净观不是对治嗔行众生的，好，持敏观才是对治嗔行众生的，不净观是对贪行众生的，所以对于这一法一法它的品别边际它能有什么作用，哦，它能对治什么烦恼，你都要分得很清楚，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尽所有性，那么善巧所缘也是一样，都是属于尽所有性，当然尽所有性也要去了解你要怎么修止，对不对？修止也是属于什么尽所有性的一部分，那不但在这些你要了解，你还要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属于善业，做什么事情是属于恶业，好，这些也要了解，好，这些要了解以外呢，你还要了解戒律，戒律也是属于尽所有性，哎，也要了解，所以就是对一切法的这些品边际你要什么很清楚的了解，那么这些了解有什么好处呢？啊，就是我们刚刚上课提到的，你最后要去修止观的时候，你出来的那个真如相，你第六世创造出来的那个真如相，是你最后打开无漏门的钥匙。那个真如相要什么？要合才能打开那个无漏门，要真如相不合的时候就不行了。那么你就要把什么利用学习尽所有性的时候，对这些品别边际你要搞得很清楚，对于如所有性观察如所有性的时候，也要把如所有性中的品别边际搞得很清楚，你出来的相貌才会对。如果你今天学的不够清楚，你出来的那个东西就不对，不对它就没有办法引发你的根本无分别智。好，所以呢我们学唯识的人呢，你学习以后尽所有性，我师父常常有时候讲我们就是这样子，他说你们学了唯识为什么用字遣词还这么的不合道理，这么不合不精密。好，比如说有一个人说啊，师父你骂我，师父说我有骂你吗？他说对啊，你刚刚讲我不对。师父说骂什么是骂？好，我们分别他品边际，骂是我这边有恶心，然后我去讲你，这个叫骂。 但是我刚刚讲你不对是什么？是因为你的确做错了，我是以善心是来要求你那么改正，这不叫骂，这个叫责备。责求备是完美的意思，责求你能够变得更完美，对不对？所以不字不能随便乱用。那我们学习静坐有心，就是慢慢的学习，把我们的思想慢慢的什么整理出来，每一法的边际啊整理出来，那么讲出来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什么边际在那边，就不会容易错乱。那么同时它所出来的相貌就会比较清晰啊，比较清楚。所以呢，学习静坐有心，它有这样的功用在。这样子。
问一下，那个第七是，是染污还是杂染？
他讲杂染，讲染污都可以。因为什么呢？我们通常讲到染污的时候，就是属于恶业这一方面。OK， 杂染的话，它包含善业跟恶业，都包括在内。
那如果四个那个功名我执我见，那个
纯
染污啊，
是。
它什么时候会有杂染？
它因为有这些相应的时候呢，但是它在做的时候，它是属于染污事。对，但是呢，染污是必然是杂染的一部分。
它第八识很相应的时候，我们在作意修善，或是不小心作恶的时候，它就直接会经过第七识，就一定我们不会去感觉到，可是必然它就有在作用。
我们根本感觉不到第七识的作用，它一直在里头自己作用 ，OK。但是它在作用的时候，它就一直熏。然后呢，因为它是根嘛，它第六识的根嘛，所以第六识就有什么无形的就受到它的影响。
它第六一根呢，一根跟这个根有什么
？OK。第六识它的根就是一根，就是第七识 ，OK。但是呢，第六识呢？又是其他的前五识的分别一，所以你也可以讲说第六是前五识的什么分别的根，也可以这样讲 ，OK。但是呢，我们通常讲意识的时候呢，第七识意就是识，因为意就是思量的意思嘛，对，所以第七识是意就是识，讲意识，第七识是意就是识，第六识的意识是什么？以意根为识，就是以第七识的意根为它而生出来的识。所以这个意识在第六跟第七同样一个名字解释是不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 ？OK， 就是讲意识，讲第六识是意识的意思，就是跟讲眼识是一样的。为什么讲它叫眼识？因为它是以眼根，依止眼根而生出来的识，叫眼识嘛，对不对？那第六识呢，就是依止意根而生出来的识，叫做意识。可是第七识叫意根的叫意识的时候呢，它依止的是第八识为根嘛，所以它不是依止意根而生出来的嘛。可是它为什么叫意识呢？因为意又有思量的意思嘛，它是以思量为识，它的本体就是那个。所以它的解中国人文化里头解释这个字的方法有好几种，有六种，哎呀，所以它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分别的。譬如说我们以后下面就会讲到烦恼障跟所知障，烦恼障，烦恼本身就是障碍嘛，对不对？所以叫烦恼障，烦恼本身就是障。所知障，所知障，所知本身不是障碍，但是呢，因为有了障碍，你不能去了解所知的一切法。所知就是一切法嘛，这一切法本来不是障碍，但是呢，你有障碍，你不能了知这一切法是虚妄的，而产生了什么烦恼？而产生了障碍，那么叫做所知障。所以在所知障、烦恼障，同样这个障字解释就不一样了。一个是烦恼本身就是障，这个障就是烦恼。所知障是什么？有一个障碍能够让障碍你不能去了解所知法的真相，解释就变成这样子了。对，所以同样的用法，可是解释的方法不一样了，是这样子。哎，好吧，还有没有？ 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了。